弟兄姊妹们早上好，朋友们早上好。那么很高兴今天是主日，我们在这里可以来传福音。每当我想到可以传福音的时候，心里面都非常的喜乐，因为我就会重新再温习我自己怎样的一个蒙恩的一个过程，就会思想这件事情。所以每一次有传福音的机会呢，都非常的开心，感谢主。那我们可以在这里来传扬他自己。那么在接着往下面讲之前呢，我们一起来看几处的圣经。在圣经的传道书，我们先来看11章第8节，传道书的11章8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有来的都是虚空。那我们再念第9节。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时候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然后我们再看12章从第1节念到第8节。12章第1节到8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花颤，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栅门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毁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上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能归于地，能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们再读第12章的13节。总意就是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我们把第14节读一下吧。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好，我们圣经就暂且读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有这样宝贵的机会，我们可以在这里来读您自己的话语，也可以在这里传扬你自己的福音。我们恭敬地将今天的聚会仰望交托在恩主手中，求圣灵来带领我们的聚会。主啊，倘若今天有福音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求圣灵在他们心里面做启示的工作，当他们听到您自己福音的时候，让他们有一颗愿意敞开的心接受你来做他们生命的救主。也祈求主你帮助我能够将你自己的话讲得明白，讲得清楚。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刚才所念的这几处的圣经都出自于传道书。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对传道书有一点点的了解的话，你就会知道传道书的作者乃是所罗门王。那么这一位在以色列历史上面呢，可以说是享尽了一切的荣华富贵的君王。 他不仅仅享受这些荣华富贵，他更是啊充满智慧的一位君王。可是呢，当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写着传道书。传道书里面，在从第一章到十九章里面啊，十二章里面，你会发现他讲了很多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么到了他这个十二章的末了的时候呢，他在这里劝这些听到这些看见这个书的人呢，他劝他们在年幼的时候要起来纪念造他的主。那么他在十二章里面呢，假如说要起来造他的主，所以我就想今天我就在这里要跟大家来分享，在年幼的时候就来纪念造我们的主。那么呢，所罗门在他一生的年日当中呢，圣经上面记载他当时所拥有的财富，他说超过世上的列王。如果朋友们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看圣经列王记，里面有很详细的关于所罗门的他一生的事迹的记载。那不仅仅他讲到他的财富超到世上的君王，那么他也讲到他的智慧。圣经里面也记载了很多他怎样有智慧的事情。可是呢，在他年老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思考人生，他就发现在地上的所有的人呢，如果没有信主的话呢，所有这一切的荣华富贵呢，都不过像骨灰一样，都不过是过眼的烟云。而且最后呢，你会发现不论是有智慧的人还是没有智慧的人，如果没有神的话，他们的结局都是一样的，离开这个世界不知道去哪里。所以呢，当他在思想人生，他在剖析，他在这个整理的时候呢，他写下来了这个传道书，以至于让最后面看见的人呢能够被提醒。他最后总意他讲到说，就是要敬畏神。那么在这个敬畏神之前呢，他告诉大家一定要在年幼的时候呢，你就起来纪念造你的那位主。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十二章里面，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从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短短的五节里面，他讲到了一个老年人在他幕后光景里面的十七个一个很凄凉的光景。我们来看的时候呢，你会对我们会有一些的反思跟共鸣。那我们首先来看他为什么要提醒我们要在年幼的时候就起来造我们的主。他讲到说，你在年幼，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前，当纪念造你的主。那我们就先就问，为什么我们要纪念那位造我们的主？当然对很多朋友们来说，可能会对我们这个人是不是神所造的啊，会有一些的困惑，或者说可能不认同。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可以来找我们来谈，我们就会告诉你，从圣经告诉你，人是神所创造的。圣经在最起初就告诉我们啊，人是神愿照着他的形象跟样式造的，不仅仅是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很重要的是当神在造人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神就往人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所以人就成了有灵的人，跟所有的动物都不一样。动物虽然也是神用地上的尘土来造，但是呢，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神往动物的鼻孔里也吹了一口气，没有，只有人吹了一口气。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形容我们人是万物之灵，因为我们里面有了神的灵，神往里面吹了一口气。但是呢，因为我们人犯罪以后，我们这个灵就失去功用，我们就跟神不能够再有交通了。所以呢，当我们人还不能够认识到我们是神所造的，还不能够知道我们追求的最重要的目标应该是来认识神，来纪念神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当我们人活在地上会有许许多多的追求，许许多多我们可能竭尽全力的去追求，但是最终得到以后呢，你都逃不过不过如此这样的一声的叹息。你得到以后，你没有得到之前你会拼命的想得到，可是你得到以后你会发现也不过如此，里面仍然有一个说不出来空虚。因为这就是因为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在人的里面放下了他自己。所以传道书前面讲到说，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他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中。他在我们人里面放下一个无限大的一个需求，就是永生。所以当我们不能够认识，不能够纪念这位造我们神的时候呢， 那肯定的，我们这一辈子活在这地上，一定是没有永远的满足跟喜乐，一定是没有平安的。无论你竭尽全力去追求任何的东西，你得到以后呢，你得不到痛苦，你得到以后呢，你仍然空虚，你仍然痛苦。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又在年幼的时候又来纪念造我们的主。那除了这个呢，是不是其他的就没有呢？不是的，他讲到在年幼的时候就起来纪念造我们的主，竟然讲到说我们要纪念这位造我们的主。圣经讲到纪念，不只是说你偶然的想起来，乃是讲到说你常常的来思想他，常常的会爱慕他，你会敬畏他，你会愿意去诚心的侍奉他。那既然如果讲到这几个点的话，那么首先就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你认识他吗？如果你不认识他的话呢，你不可能会纪念他，你不可能会敬畏他，你也不可能会跟随他。为什么又在少年的时候就又起来纪念他呢？我很感谢主，有机会跟一些年轻人在交谈，或者一些少年人哈，跟他们谈的时候呢，我就会跟他们谈起圣经，圣经比如说箴言书里面有很多智慧的言语，我劝他们又来读圣经读箴言。我说这里面不仅仅读箴言，有一个小孩子他很喜欢历史，我就劝他了，我说你要读列王记，我劝他你要读历代志上下，列王记上下。我说为什么要读这些东西呢？你去读这些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列王记跟历代志他们记载的好像同一件事情，但是呢描述出来不同。我说你都读箴言，你读完以后呢，会发现里面有很多智慧的言语，这些言语呢可以帮助你在人生的这个路程当中少走很多的弯路，更重要的是会避免你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是却成为一个没有智慧的人。你是很聪明的人，你却会做很多的傻事。我说如果你愿意，你在年幼的时候你就来读圣经，就来认识神的话语，然后你照着他去做，你就能够免去很多这样很悲伤的事情的发生。我在我自己的成长过，我也认识到同学，因为他们没有认识神，他们在很聪明的时候做了很多很离谱的事情，然后呢让他自己的父母的心被刺透了，因为抢劫去被抓进被关了监狱里面去，一生都毁掉的。所以呢，为什么又在年幼的时候来纪念造我们的神，可以帮助我们一个聪明的人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帮助我们能够蒙保守。那么是不是只有这样子呢就够了呢？还不止如此，当我们在年幼的时候，如果就能够有机会来认识来纪念那位造我们的主呢，我们就能够很清楚的明白我们这个人活在这地上是从哪里来，将要到哪里去，人活着的目的跟意义是什么。因为今天你会发现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他们非常的迷茫，他们不知道他们的人生追求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人生又往哪里去。所以你就发现他们就觉得追求很多物质的享受，他们觉得只要我拥有了这些，我就能够快乐无穷，只要我参加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向往的一个 party， 我就能够开心许久。哦，昨天晚上啊，大家可能被朋友圈刷屏了，对吧？周杰呢在这里看演唱会啊，很多人拼着脑袋去，还有人被骗的买到假票去的啊。他们可能觉得我只有去参加的我偶像的这个音乐会以后了，我能够快乐许久。我告诉你，不会快乐许久的，这个都像过眼烟云一样，很快就会过去的。但是我就发现呢，有另外一般的这些青少年们，他们在年幼的时候就认识了主，他们不但认识了主，他们敬畏主，他们跟随主，他们常常的纪念主。他们不但自己这样子做，因着他们自己这样子做呢，你就能够在这些青少年身上看到那种生命的那个是闪光出来的，能够影响到周围的人。我不得不提在我们教会当中的这个啊 Youth Group有青少年团契，就是这些青少年团契有一帮对主非常有心的这些青年人们，他们愿意听主的话来跟随主纪念主，然后呢他们就开始起来学习胡适比他们更幼小的这些上中学的孩子们。
你知道在这个在教会当中，很多时候你会很伤心的，因为有很多做父母的，他们信主的，他们愿意跟随主，他们愿意纪念主，可是呢，就会发现他们的孩子呢，小时候跟他来主内学，很听话的，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的，这些孩子们就跟这些父母们了渐行渐远，不再愿意跟他们来到这个聚会的地方，不再对这个关于耶稣的事情有兴趣的，他们甚至就不来参与聚会了，伤到了父母的心。可是呢，在我们这个青年团体当中，这个团体当中有这么，因为有一般这样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年幼的时候，他们就跟随主，他们就听主的话，常常的纪念造他的主，以及他们里面有一个从主来的爱，他们去关心这些青少年人，用爱去扶持他们，不仅仅在每个星期五晚上给他们讲解圣经，给他们讲圣经当中的属灵的人物，给他们讲教会历史当中这些为主摆上的这些神的仆人们，同时呢，也在这个假期当中开展各样的活动，用各种的办法把这些孩子们都领到引到主耶稣面前来。我很感谢主， 我现在有三个孩子每个星期晚上参加这个团契，因为我的老三今年开始上 high school 了，所以呢他就可以来参加这个团契了。每一次我的孩子们想到星期五又参加团契，他们都很开心，因为在这里一方面他可以认识到这些一起成长的在神家里的孩子们，另外一方面他们可以听到神的话，可以得到很好的教导。所以呢，当我们在年幼的时候就能够有机会起来认识敬畏来纪念我们的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孩子们就成为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么这些被邀请去参加这样聚会的孩子们呢，他们就得到了保守，得到了保守。你知道有人形容，他说你们知道在澳洲什么动物最危险吗？可能我讲过啊，他说就是澳洲的青少年，他说澳洲的青少年这青孩子们是最危险的动物，因为他们呢不知道他们这个很多事情不知道，所以呢他们干出一件很离谱的事情呢没有惧怕。可是你会发现，当这些孩子们当他们在年幼的时候就能够有机会来认识主，来跟随主，来纪念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人生轨迹不一样。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年轻的孩子在周五聚会的时候，他来问，就是我们上周也听到那个啊 Patrick 跟 Joy 从乌拉圭宣教回来，然后在我们当中，不仅仅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他们的经历，他们也在星期五这个 Youth Group 上面跟孩子们这个啊介绍他们在那里传福音的事情。有个年轻人就去问他十几岁，他就问他怎样的该如何的向他的朋友传福音，因为他的朋友当中呢有同性恋的，有异教徒的。那当他在这个讲的过程，这后来我知道这个事情呢，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一句，想这个年轻人怎么说呢？他说假设一个基督徒他如果对福音没有负担的话，那他应该问一问他里面的生命是否真实。这是一个16岁小孩子讲出来的话。我就看见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愿意爱主，他们愿意纪念主，他们愿意跟随主，就能够影响到比他更年幼的这些孩子们。所以当这些孩子年幼的孩子们，他们就避免了很多青少年的叛逆，他们就能够知道说在这个他们就有一个分辨的眼睛，原来在学校里面在同学当中一些的思想一些的做法不仅仅是违背圣经的，而且呢更是违背一些人伦常理的。所以呢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呢，感谢主，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团契，能够有一般这样的爱主的这些青少年们，他们被吸引，以至于避免了很多基督徒的家庭里他们的孩子不去聚会的，甚至不信主的。所以呢今天我也劝在座的家长们，如果你们的孩子已经到了这个上中学的，我盼望你们能够把他们带到教会的 Youth School 当中来，使他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主，另外一方面呢让他们真的能够得到保护， 让他们能够在认识主的事情上面能够健康的成长。那是不是除了这些就没有了呢？不是如此，在年幼的时候就能够纪念造我们的主。我刚才讲的，不仅仅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我们只有认识了我们的神，我们里面才能够有满足，我们里面才能够有平安跟喜乐。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在年幼的时候，如果我们就有机会来认识我们的主，天天的来纪念我们的主的话呢，你就知道吗？我们会一定会经历一件事情，我们会经历一件事情，你就会发现呢，你就能够成为一个喜乐的人，你会成为一个满了平安的人。因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认识到我们的主，认识这位全能的主，他是这样的这个大能的时候，他不仅仅赦免我们的罪，拯救我们出这个地狱死亡的这个这永远的沉沦，他更是将他自己的生命赐给了我们。当我们有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使我们原本呢劳苦愁烦的人来到他面前呢，能够有安息，能够有喜乐，能够有平安，使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呢不再是劳苦愁烦。我其实很喜乐，我常常喜乐的哈。有的时候很多人见到我，哎，你为什么这么喜乐？我说呢，很简单啊，因为我信主。我说这个信主以后呢，我有依靠，我很多的事情，我搞不定的事情，我怎么办呢？我带到主面前，我祷告，我祷告的时候我就经历主。我不仅仅自己借着很多的事情来祷告经历主了，我也借着在跟弟兄姊妹一起聚会的时候呢，看到有些弟兄姊妹他们也有一些问题搞不定的。然后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以后呢，我们就一起经历主，我们就一起经历主，所以我们非常的喜乐，因为我们有依靠。更何况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讲到说我们今天所信靠的这一位神，他不仅仅是一位全能的神，是一位充满智慧的神，他更是那一位爱我们愿意为我们舍命的神。圣经上面说，能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更大的，但是只有我们所信的这位基督耶稣，他在当我们还做罪人，还不认识他，还不需要他，甚至人家将他向我们介绍他自己，我们还顶撞背离他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是向我们显明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能找到有一位这样的人这样爱你吗？是的，可能你可以感受你的父母是这么的爱你，你能找到一个朋友像这样爱你吗？你找不到的。你能找到有一位神像我们所讲的这位耶稣那样爱你吗？你找不到。所以我们常常唱一首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够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够信靠主耶稣。有什么能够比当我们在年幼的时候就认识我们的主更宝贵的事情呢？所以呢，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又在年幼的时候要纪念造我们的主。那是不是就此呢？不是，还有，当我们认识我们的主的时候，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主不仅仅是一位慈爱的主，是一位全能的主，我们也一定会认识到我们这位神，我们所认识这位主是一位公义的主。当我们讲到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主的时候，有罪的他一定会审判。这里面讲到说，少年人啊，你在年幼的时候看你所想看的，想你心所想的，行你所行的，但是为了这一切的事情呢，神必定审问。所以当我们如果认识到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是公义的，是要将来审判我们的神的时候呢，你一定对他会有敬畏。当你对他有敬畏的时候呢，你就会谨慎你自己的言语，你就会很多时候你就会甚至能够谨慎你自己的思想。今天我们都从中国过来，很多时候我们讲到中国的这个整个社会的时候，当我们讲到你看奶粉有掺假的，你看疫苗有假的，有假酒，有各种东西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会这个责备这件事情，我们会厌恶这件事情。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他们为了眼前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顾一切？ 为什么今天的这个社会会进入到一个笑贫不笑娼的这个社会？只要你能够弄到钱就可以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人里面不认识神，因为我们里面不敬畏神。当我们人不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在这里面说，当如果一个少年他没有想到有一天他要为他的所想的所看的所说的在神面前来交代的时候呢，他就可以为所欲为。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有机会在年幼的时候就能够认识我们的神，就天天来纪念他，我们一定会敬畏他。我们这个活在的地上呢，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令人折服的生活。当人看到你的时候，你就能够佩服这样的生活。而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非常的宝贵。我知道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常常呢定期的去养老院里面去探望这些老年人。哎，他们去看见老年人的时候呢，其中呢有一个姊妹告诉我，她看见一个老人家很老了，可是看见他的时候，你就一眼能看出来这个人是基督徒。以至于后来呢，很多工作人员都会跟他说，这个老先生非常的 nice， 非常非常好，因为他信耶稣，他敬畏神，他一生跟随神，从他生命当中都能够表现出来的不一样。所以呢，作者告诉我们，在年幼的时候你就有纪念造你的主。当你在年幼造你的主，纪念造你的主的时候，你能够活出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以至于别人看见你的时候能够羡慕你身上所认识的这位神。好了，当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又在年幼的时候就要认识我们的神。可是所罗门在这里面他也讲了，我刚才提到从第一章十二章的第一节到五节，他讲到说呢，你不要等到那毫无喜乐那些年近之前，当纪念造你的主。他都讲到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然后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花颤，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到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花颤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金光，杏树开花，蚱蜢成为村长，人所愿的也都毁掉。这里短短五节，他至少从十七个方面讲到了一个老年人的一个光景。他讲到老年人呢眼目昏花了，讲到老年人的牙齿，他用智囊，他是从智囊的这个情形啊，其实来映衬当一个人到了老年的时候会是怎样子的光景。手也开始抖了，比如他这里讲到看守房屋的花颤，手开始抖了，有力的屈身。什么叫有力的屈身呢？作为一个人来说，你身上最有力的什么地方？是不是你的脊椎骨，对不对？是你的腰背，对不对？可是到了老年你会发现有力的就开始屈身了，对吧？然后呢，这里面讲到说，月亮清秀也变为黑暗，眼睛呢也开始不大好使了。哎呀，我这个对此深有感触啊！你看我这个年龄还不是很大啊，我自己还觉得不是很大，但是我现在发现我已经看小的字已经看不清楚了。现在讲的这个已经很大字了，我想我接下来可能又换大一点的圣经哈，就已经开始发现了，眼睛开始闪光了，开始模糊了。然后呢，这里面讲到说呢，迅速开花，就发现什么呀？头发也开始发白了，蚱蜢成为重担。讲到我们的年轻的时候，我们的腿脚啊，像那蚱蜢也蹦蹦跳跳没问题，对吧？但是现在岁数一脚就发现腿脚开始没那么利索了，对不对？那个人还有讲到说什么呢？他说，人所愿的也都毁掉了，对很多事情已经不感兴趣了，没有什么欲望了，原来很喜欢的东西也不再感兴趣了。那里面讲的也讲到说，人开始怕高处的。哎，我听到一个见证，讲到是一个姊妹啊，她分享说，她说她现在很怕高。我想怕高这很正常嘛。但她说，大家你知道吗？她说，在年轻的时候我可是飞行员。她说我年轻是飞行员，她说我现在很怕高。你想到没有？这到了老年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呢都临到了。然后呢，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她在老年的所罗门描写这么多，他其实呢并不是好像在这里面又让我们好像自卑四年，让我们想到老年凄惨的光景，不是的。 他乃是要告诉我们，把这些场景描写下来，是为让我们里面啊有个共鸣，有能够引起共鸣，不要对号入座哈。我刚才讲的，我眼睛开始发了哈。今天早上起来哈，我照镜子，我看我那个头发，哎，怎么这样子，好像邋里邋遢的，感觉很苍老。然后我赶紧去洗一下澡，洗一下头。洗完头出来，我姊妹看见我说：“哎呀，现在你看到年轻很多啊。”我说：“是啊，我们每现在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啊，每一次洗头发都堪比整容啊，知道吧？洗完以后感觉人都不一样了。”你看到没有，年轻的可能没这种感觉，所以呢我们常常说岁月犹如杀猪刀啊，没有换过，没有这个挠过谁啊。所罗门在这里呢不是要告诉我们，诶，你要对号入座，你要开始看着自己开始年老的时候，你要开始自爱自怜，不是。他来自告诉我们，一个没有神的人，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的老年的光景是很凄惨的。是像就像这样子的，是虚空的虚空。他不仅仅讲到这个十七个方面老年的光景是这样子的，他还讲到说什么呢？他说最后还有更长的事情。他说呢，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散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全盘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这里面都讲到我们死了以后，什么叫做银链折断了？我们的脊椎骨开始分开了。我们的金冠，我们的头颅也开始破裂了，然后呢在里面呢我们的这个肺，我们的心脏也开始腐烂了，你明白吗？不但如此，他还讲到说什么呢？然后呢尘土仍归于地，尘土仍归于地。科学家会告诉我们，如果分析我们人这个身体的化学成分，跟泥土真的是一模一样的，是一样的成分，你就能够回到创世纪里面。哇，那里面圣经上面讲到说，人是用地上的尘土所造的啊，尘土能归于地。但是呢，如果只到这里为止的话，那你以为是 好怕的，对不对？人死如灯灭嘛，对不对？大家不都是这样子的？不是的，他下面还有一句好厉害哦，他说呢，灵能归于赐灵的神。他讲到说，我们的身体是这样败坏啊，衰微然后衰败以后腐烂以后呢，不是就结束了。他说灵仍然又归到赐灵的神，也就是说呢，当如果一个人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他没有在没有纪念神的时候，他到年老，他到临终的时候是非常凄惨的，不但是一辈子是虚空的虚空，而且呢他还要到神面前去。实际上里面讲到少年人的时候，你所看我是 你所想你所思的，你到年老的时候，当然也包括中年了，对吧？你都要到神面前去交账，灵仍然归到赐灵的神。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不知道是为什么。他说死后有审判，按着你一生所行的或善或恶，然后呢，在神面前，神来定你为罪为义，以死来受报。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弟兄姊妹们，不仅仅是想到说我们这个人在活着在年幼的时候要这样子做，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我们有一天要面临神公义的审判。那是不是说这个只有在年幼的时候才可以呢？不是的，如果当然年幼的时候最好了，对吧？我们今天中年人呢，或者老年呢，才有机会来听到福音，才有机会来认识主。哎，这个时候就是你的机会了，就感谢主了，我们就赶快来认识他，来跟随他，来天天的纪念他，你就可以。圣经上面甚至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这样子来跟随他的时候呢，他说他要补偿我们过去被蝗虫蚂蚱所吞吃的日子，就是讲到我们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胡作非为乱来的日子，神要补偿我们。但我们只要从现在开始，所以什么时候都不晚。当然如果你能年幼的是最好的了，因为你对比一下，你在年幼就信主，一生依靠主，过着每天喜乐没有愁烦有依靠的生活，还是呢一辈子都是靠自己在那里咬牙切齿，在那里劳苦愁烦的，你对比一下哪个更合算呢？当然是在年幼的时候就开始嘛。而且呢更 有的时候能很伤感情，知道吧？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到年老哦，对吧？有的人可能生命在年幼的时候就戛然而止了，就没了，一场意外的就没有了。有的人你跟胡一妹妹讲耶稣，他说我现在太忙了，等我有机会我退休了，我再来好好的庆祝。我心里在想，不见得每个人都有退休这样的机会，对吧？亲爱的朋友们，这个不是在咒诅你，乃是让我们要意识到，他这里讲到年幼，就是给我们有一个时间的紧迫性。我们趁着今天有机会，我们就应该来认识我们的主。我们今天的今天有机会来纪念他，我们就要纪念他，我们就跟随他，不要等以后，谁知道有没有以后，对吧？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老年人的苦状的时候呢，其实对我们又有一个提醒，我们今天要好好来认识我们的主，使我们呢能够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呢不至于羞愧。这里讲到说呢，我们要到神那里面前去，在他公义的面前受审判。如果我们已经在年幼的时候，或者今天我们就已经认识主了，我们就已经有盼望了。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他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流出，他已经为我们偿清一切的罪债。我们见主的时候呢，不是那个忧忧愁愁的，不是那种带着恐惧带着那种战惊去的。哎呀，我在福音组有的时候接待一些福音朋友，有一次朋友跟我讲他为什么信主了，他说他很年幼就信主了。他怎么信主的呢？他说他的父母一辈子都是做迷信，做得很厉害的，临终的时候呢劝他儿子一定要去信主，他说儿子你一定要去信耶稣。我说这很奇怪，你父母到一辈子做迷信，为什么临终的要劝你信耶稣呢？这父母就告诉他，他说儿子孩子啊，他说做迷信都是假的，他说你一定要是信耶稣。所以后来呢，这孩子就信耶稣了。他有一次就有机会来到我们当中，哎呀，他在跟我们讲到这个事情，他信主的事情的时候啊，他是感动的，这个眼泪就这样不住的流下来。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趁着有机会来认识主、来接受主的时候，你就有抓住这个机会。在你不论你现在年纪多少，今天就是你来认识主、来跟随主、来纪念主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不要等到以后。那么好了，怎么样才能够纪念那位造我们的主呢？既然讲到我们有纪念造我们的主，那就讲到说我们又来认识我们的主。怎么样才能够认识我们的主呢？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你可能对于关于认识主的事情呢还有很多的不了解不认识，你可以等一下聚会结这个我们这个信息结束以后呢，你可以留下来，我们这里有福音的座堂，我们这里有很多弟兄姊妹可以跟你来介绍我们的耶稣。另外一方面呢，你不仅仅是可以通过与弟兄姊妹与这些基督徒们交谈来认识耶稣，你也可以来观察我们今天所身处的这个智囊。圣经上面告诉罗马书告诉我们，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神性跟永能是明明可知的，虽然你眼睛看不见他，但是借着这些受造之物就能无可推诿。啊，我比较喜欢自然的东西，不包括动物的东西。有的时候观察这些自然的东西就很稀奇，为什么春天一到这些种子就发芽了？谁告诉他的？对不对？为什么到了夏天它就开花了？为什么会结果？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在创造的时候呢，已经把这些神用这个全能托住了万有，把规律放在这里面了。所以你通过看这些智囊，你就能够知道有神。那还可以干嘛呢？还可以怎么办呢？还可以通过读圣经。我接触到很多的朋友，很多的基督徒，他怎么信主的？读圣经信主的，读圣经信主的。比如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耶稣说：“我是世界上的光，凡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啊，有人听到这句话就信耶稣了。有人听到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他因为这句话就信耶稣了。当然因为今天时间不够，我不能很详细去讲他们为什么会听见这句话就信了。但是你可以来读圣经，每一个人信主认识主的过程都不一样，但是呢，如果你愿意读圣经的话，你就能够被它里面的记载所折服。我举一个例子，有人说圣经跟科学相违背，我说哪里？你告诉我。我说呢，你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圣经第一卷书是 最早成书的一卷书叫约伯记。约伯记里面，约伯记差不多是啊，公元前这个1700年左右，也就是差不多现在呢将近3800年。在那个时候，约伯记就写下说，他说神将北极铺在这个北方，然后呢，将大地悬在虚空。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地球，3800年之前就已经告诉我们了，是悬在空中的。请问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是近代才知道的，对不对？我们以前中国古代典籍都是告诉我们地是怎样怎样，对不对？是方的，有角的，对吧？所以呢，哎，约伯记你3800年之前就已经写下来了，没有违背科学。然后呢，在以赛亚书差不多，以赛亚书是公元前680年左右写下来的，也是到今天2700年了。以赛亚书上面写到说，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啊，约伯记不仅告诉我们地球是悬在空中的，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不但悬在空中哦，是圆的。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当如果你愿意来读圣经，你就会发现圣经上面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神感动人写下来的，你就能够被折服说，这不是从人的头脑思想里面出来的东西，是神启示人写下来的。所以呢，你可以通过读圣经来认识神，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很多的聚会，跟我们一起聚会，听到一些弟兄姊妹怎样在他们的生活生命当中经历出奇妙的带领，你也可以通过这个人 来认识主。所以呢，感谢主，今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来讲到主自己的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今天你听到了，如果你愿意，你就抓住这个机会来介绍我们的主做你生命的救主。圣经上面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人不是从情欲，不是从血气，不是从人意神，乃是从神生的。盼望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你们都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接待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成为神的儿女。不仅仅让我们今天可以活在这个地上面，过着一个有依靠、有盼望、有喜乐、有平安的生活，更重要是将来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请注意，这个日子一定临到，每一个人都会临到。将来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去见我们的主，我们心里面是带着喜乐的，我们是没有惧怕的。如果有这样的朋友的话呢，我们盼望着你今天就能够敞开你的心，接受他做你生命的救主。好，请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在创世以先，你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今天有机会成为啊你自己的孩子。那我们今天有机会可以起来学习跟随你，也能够有机会学习来纪念你，来敬畏你。我们感谢你，主啊，也让我们今天有机会在这里传扬你，主啊。倘若今天还有没有认识你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就求主你借着这些话，你在他们心里面做启示的工作，让他们有一颗柔软的心，能够来思想、来分辨，并且呢，让他们能够愿意来尝试认识你，接受你做他们生命的救主，接受你做他们生命的救主，使他们一生可以蒙你自己的眷顾，蒙你自己的保守，蒙你自己的带领，走这条有福的永生的道路。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